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庭以与民自喜也。这个亭子用与来命名，是为了要纪念一件可喜的事情。这个自字就是当祭祀讲，是为了祭一件喜事。在古代的时候，遇到可喜之事，就用它来命名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或者是这样物。人事物遇到可喜的事情，就用它来命名，表示永不忘记。古者有喜则以名物是不忘也，表示不忘记的意思。比如周公他得到了成王送的一株家禾，周公得禾以名其叔，那就用这个家禾来命名他自己的写的书。相传周成王的弟弟韩素得到了一株生长特殊的禾苗，认为这是吉利的象征，那么唐叔就献给周成王，成王就转送给周公，那么周公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家禾，来纪念这件事。可是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失传了，所以苏轼他在这篇文章里头就引用了这个典故，周公得禾以名其叔，汉武得鼎以名其年。汉武帝他获得的一个宝鼎，据《史记》的记载，在汉武帝元首七年的时候，在汾水之上得到了一个宝鼎，于是他就改年号为元鼎元年。那也就是所谓得到的这个宝鼎，就用元鼎来命名自己的年号。再一个例子，叔孙胜嫡以名其子。在春秋的时候，鲁文公十一年，那么鲁国他要受到了夷狄的侵略，于是鲁文公就命令这个叔孙得臣率兵去抵抗，结果大败了夷狄的军队，并且俘虏了他们的首领叫做乔孺。于是叔孙得臣为了纪念这次的胜利，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做乔孺。所以在这篇文章里头也用了这个典故，叔孙胜嫡以名其子。这个叔孙得臣打败了敌人之后，把敌人的首领俘虏了，结果他的儿子的名字也就叫做乔孺，叫做这个首领的名字。其喜之大小不齐，其事不忘矣也。那么他们可喜的事情虽然有大有小，大小不等，但是表示永不忘记，这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大小不等，可是同样的都是表示永不忘记。有喜的事情不会忘记。于自扶风之明年，这个于就是苏轼他自称，他说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扶风就是 宋朝的凤翔府，也就在现在陕西凤翔县。扶风是古代的一个郡的名称。苏轼说他到扶风的第二年才修建了这座官舍，始字官舍，这个字字读迟，这个迟字就是在修建的意思。修建了一座官舍，围亭于堂之北，同时在厅堂的北边修了一座亭子，而桌池其南又在它的南面开了一个池塘，把这个池塘的水引进来，引流种树，引水进来种植了一些树木，那就把它作为休息的地方，以为休息之所。四岁之春，那一年的春天，就是讲到他到扶风的第二年，那年的春天。郁闷于岐山之阳，这个雨字都郁，在岐山的南面，天上落下这个麦子的意象。郁麦就是下雨的时候下了一些麦子，可能这种现象啊，大概是由于这个龙卷风的关系，可能是刮了一场龙卷风，把地面上的麦子带到空中落下来，那么一般人就认为是天上下的麦子，这个在当时认为是一种很奇异的现象，也被认为是一种吉利的现象。所以那一年的春天，郁闷于岐山之阳，在岐山的南边下了一些的麦子，岐山也就在现在陕西的岐山县。岐站为有连，那么结果经过的卜卦，下麦子的这种现象，在卦上面来看呢，就说这一年的连成很好，所谓有连就是丰年，认为这是丰年的预兆。可是继而离月不语，过了不久，一个月都没有下雨，弥月就是整月。虽然是卜卦说是丰年之兆，但是过了一阵，竟然有一个月不下雨。民方以为忧，那么一般的人民就大家忧愁了，担心了，不下雨就会到旱灾了。可是过了三个月之后，越算越过了三个月之后，一卯来雨。这个一卯就是从前以这个干支十干十二支来计算年月日的，如果推算起来，这个一卯就是当年的四月初二那一天。到了四月初二那一天下雨了，那么再到那个甲子，从这个一卯到甲子又经过了九天的时间，到四月十一，四月十一日又下了一场雨。民以为未足，但是一般的人民还认为不够，这个雨还下得不够。过了三天，到了十四日，十一号下了雨之后，到了十四号又下大雨，丁卯大雨，甲子到丁卯就是过了三天了。这一场 这场大雨啊，一直下到三天才停止，下了三天的大雨，那这个雨水就很多了。官吏相与听雨停，那么这场雨一下，这个官吏啊就在官厅里面互相的庆贺，商人也在市场上互相的唱歌，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妇相与便于野，这个便字是欢乐的意思，农夫也互相在田野之中一样欢欣鼓舞。那么就是说这场雨使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官吏、商人、农民皆大欢喜。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无停失成。忧愁的人转而变为喜悦，患病的人也因此而痊愈了。同时苏轼他所修的这座亭子也刚好在这个时候落成，而无亭失成，他的亭子也修好了。于是举酒于亭上，以诸客而告之曰，于是乎苏轼他就在亭子上设宴来款待一般的朋友同事。那么在喝酒的时候，他一面斟酒劝客人喝，并且他一面问他们说，再过五天如果不下雨的话可以吗？五日不亦可乎？过五天不下雨可以吗？这个雨字都要当动词读欲，月五日不遇则无脉。那么这些人回答说，如果再过五天不下雨啊，就会收不到麦子了。那么苏轼他再问，十日不遇可乎？假如再过十天不下雨行吗？那些人就说，再过十天不下雨的话连稻子都没有了，十日不遇则无活，那就没有稻活了。这个活就是活苗，我们吃的谷子，吃的米。无麦无活，遂且见机。那么这是苏轼讲的，假如没有麦子也收不到谷子的话，那就会接二连三发生了灾荒。这个见字就是接连，就会连续的发生了饥荒。饥荒一发生的时候，讼案就会多了，人民诉讼的案子也就会增加了，欲讼烦心，这个烦心是很多，因为人民没有饭吃，就不免会要起纠纷、起冲突、打官司。这样子一来，这个预售的案子就很多，而盗贼之次，那么民不聊生的时候，盗贼也就更加的猖獗了。这个之次者就是猖獗嚣张，盗贼会更多。那么像这种情形，则吾与二三子虽欲悠游以乐于此庭，岂可得焉？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那我要是跟诸位先生虽然想悠闲自得在这座亭子里面喝酒游乐，可能吗？怎么能够做到呢？则吾与二三子虽欲悠游以乐于此亭，岂可得焉？可不可以得到这种快乐呢？今天不宜失民，现在 老天爷他没有遗弃这里的百姓，所谓不遗者就是没有遗忘遗弃。现在老天爷没有遗忘这里的老百姓，一开始的时候干旱，此旱而赐之以雨，开始发生了干旱的现象，而立刻就赐以大雨，使我们能够在一块悠闲自得，在这座亭子里面喝酒取乐。此无语二三子，这个二三子就是指的当时跟苏轼一块喝酒的朋友们，使我跟你们能够在这里悠游而乐于此亭，皆雨之赐也。这都是雨的恩赐，都是这场雨带给我们的恩赐，岂有可忘耶？那怎么可以忘记呢？那这就说明他为这个亭子命名的缘由，就是对于这场雨大家都非常的喜悦。既以名亭，那么苏轼他既然用这个喜雨两个字来做这个亭子的名字来命名，又接到就唱了一首歌词，又从而歌之，又跟到歌颂这场雨。那么这首歌词说曰，这首歌词的内容就是说的，使天儿欲诛，寒者不得以为如。假使天要是下着一场珍珠的话，它不是下雨而是下的珍珠，那么寒冷的人也不能够拿它做衣服穿。这个如字就是代表我们穿的衣服。使天儿欲玉，假使天要下的一些宝玉，那么饥饿的人也不能够拿它当饭吃。使天儿欲玉，饥者不得以为粟，这个粟是代表粮食。天要是下的珍珠，冷的人也不能当衣服穿，要是下的宝玉，饿的人也不能够当饭吃。一雨三日，一水之地呢？这一场雨下的三天，究竟是谁的力量呢？一水之地，这个一是四。一雨三日，这里的雨字就要读雨了，不要读玉。一场雨下了三天，究竟是谁的力量呢？谁的功劳呢？明月太守，那么一般的人民说这个要归功于太守。太守就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好像我们现在的县长一样。太守不由，可是太守不敢把这个功占为己有，他不居功，那么就把它归功于天子吧，归于天子。天子曰不然，而天子也说不对，这也不是我的力量，也不是我的功能，那么就把它归功于造物者吧，归之造物。这个造物者就是指的天地创造万物的一个主宰，那归之于造物，而造物之神也不自以为功，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能，那只有归之于太空了。那这个太空者就是所谓天空。 那如果要把它归置于太空的话，太空明明不可得而名，而这个太空又是那样的深远渺茫，这个明明就是深远渺茫的意思。太空如此的辽阔，如此的深远，也不能够明白的告诉我们，不可得而名，这个名字就是当说明，它不能够说明，因为太深远了，太渺茫了，不能够明示我们这场雨究竟是归功于谁呢？归之于太空，太空也没有办法明示，那只有不得已，无以名无停，那只好我就用它来作为我停止的命名吧。这个结尾写得非常的风趣，也就是说明作者他把他这个停止命名为祈雨的两个字的来由。究竟这场雨下的那样好，大家都很高兴，那这场雨是谁的功劳？他说来说去，由太守而天子而造物而太空，最后归到用它来命名这座亭子，那使我们读起来感觉很有趣味。这就是这篇祈雨亭的内容。那么这是书于继续问，杂技队的继续问。这篇文章虽然是很短，可是分为五段。第一段只有两句，可是这七个字却把主题点染得非常清楚，尤其把这个喜字的功能表现得恰到好处。那就是提以与民自喜也这七个字，七个字就把这个喜与亭三个字把它分开说明，点出了这篇文章的主题。第二段他就举了三个例子，说明古人有喜一定要以物命名的习惯。他用周公，用汉武帝，用叔孙得臣这三个例子来说明，那就紧接到第一段而来。第三段是写到苏轼在凤翔做官的时候遇到了旱灾，可是大雨终于降临了，全民欢喜无比，他的亭子也恰好在这个时候完成。那这就是祈雨亭本身的背景。他这篇文章的重点就由雨而喜而亭，很有层次的把它一部分一部分的叙述出来。那么第四段呢，写了一段对话，显示这个雨水对于人民的重要性，那么这个重点又落在雨的上面。他问他的朋友，五日不雨可乎？十日不雨可乎？把这个雨的重点表现出来。那么第五段就说出命名为祈雨的动机，但是他很巧妙地用一首歌来表达。在这段歌词里头，雨起 贫三个字已经合而为一了。所以这篇文章写得很厚实而又很洒脱，很能够代表苏轼他自己的个性，表达出他自己的特色。这是一篇很好的记叙文。接下来再介绍一篇韩愈的《送董少南序》，这是一篇正序类的古文。董少南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唐朝的寿州安丰人，就是现在安徽的寿县。可是他的生平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序就是一种文章的体裁，是赠送类的，多半都是写这个文章来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晚辈。当他们要远行的时候，写一篇文章赠送给他，对他的一种勉励或者是安慰。所以这种文章多半是有一种抒情的色彩。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河北那些地方的藩镇割据势力很大，这些藩镇他不听朝廷的命令，各自招揽人才，各自为政。董少南他因为参加进士的考试一再的没有考中，所以他不得志，就想前往河北去找出路。临走的时候，韩愈写的这篇序为他送行。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先写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事，因为他预料董生这次前往必有所合，一定会遇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可是他又写到燕赵古今的风俗不尽相同，燕赵就是现在的河北辽宁那一带的地方，古今的风俗不同的话，那么董生这次前往也未必会遇到适当的时机。结尾他就写明天子在上，燕赵的豪杰之事可以出而事宜，表面上是要那些豪杰之士出来做官，而暗地里却是暗示这个董生这次大可不必到那里去。这篇文章很短，不过寥寥一百多字，可是波澜起伏，变化莫测。也只有韩愈这种大手笔的古文家，才可以写出这种气势不凡的短文。现在我先来把这篇文章念一遍。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事，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失，怀抱戾气，郁郁世之徒，吾知其必有何也，董生免乎哉。 为子之不义时，苟莫义强人者，皆爱惜焉。沈燕赵之事，出乎其信者哉？然无常闻风俗语，化一义。吾乌知其见，不异于古所云焉。这个恶字读乌。聊以无子之心，曝之也。董生免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为我调望诸君之目，而观于其事。夫有细思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视矣。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燕赵的地方自古以来就称为很多悲歌感慨的豪杰，这个士字就是指的豪杰之士。所谓感慨悲歌，就是指的那些不得志的人，也就是慷慨激昂而又非常奋激的人，都称为感慨悲歌之士。那么燕国在现在的河北、辽宁，赵国在现在的河北、山西一带。那么他这里感慨悲歌之士，也就是指的当时战国时候的荆轲、高渐离、乐毅这一类的豪侠人物。感慨就是慷慨，也就是意气极昂，悲歌就是因悲而歌，在这里就有愤激不平的意思。那么据说在燕赵的地方，从古以来就有很多悲歌慷慨的豪杰，而董生这个他这篇戏文里面说的这个董少南，因为董少南他要举进士，他参加进士的考试，而接连几次都没有考中，不得志于有失。所谓有失者，就是主考官，接连几次都不能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那也就是说没有考中。怀抱戾气，郁郁视之徒，因此他怀作英才。这个戾气者，就是指他很有好的才华。本来这个戾气是指的锐利的工具，也就比喻卓越的才能。那么他具有这样好的才能，可是闷闷不乐，要到燕赵那些地方去。郁郁视之徒，这个之徒就是指的燕赵那些地方。这个郁郁就是闷闷不乐，因为他在这里不得志，他要想另外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环境。那么董少南也就想到河北那一带那些藩镇，他们那里去找出路。吾知其必有何也？我知道他一定会遇到一些意气相投的人。所谓合者，就是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我知道他去到那里一定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意气相投的人。董生免乎哉？董生呢，你努力吧。这个免乎哉就是勉励他要努力， 等于我们现在要勉励别人要加油啊，要上进。夫以子之不遇时，像你这样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机会，这个子字就指的董少呢，以你这样的一个有才华的人，可是没有遇到好的时机。苟莫异强人者皆爱惜焉，那如果是一般爱慕正义的或者是努力行仁的人，一定都会很爱惜你的。莫异强人，爱莫异礼，努力行仁的叫做莫异强人。如果是这种人，他们都会爱惜你，都会欣赏你的才华。沈燕赵之事，还况且这个沈是况且，况且是燕赵的豪杰，出乎其信者哉？那么这些豪杰仁义是出于他们的天性，出乎其信。那么这些豪杰之士都具有仁义的天性，那你现在到燕赵的地方去，那他们都会本着仁义的天性来爱惜你，他们会重用你的。然无常闻风俗，羽化一意，吾无知其今不依于古所云耶。但是我曾经听说，一个地方的风气习俗是随着教化而转变的。风俗羽化一意，这个话是教化。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是跟随那个地方的教化来转移的。那我又怎么知道现在那边的情形跟古人所说的是不是一样呢？吾知其境不依于古所云焉。古代所谓燕赵刀，很多的感慨悲歌之事，可是现在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呢？那我就不知道。良以吾子之行补之也。那我今天姑且以你此行能否遇到意气相投的人来补补看，究竟现在的情形跟以前有没有不同。聊以无止之心补之也，这个聊是聊且，姑且姑且以你这次到燕赵去的行动来预测一下，是不是燕赵这种风俗现在跟从前有没有不同。这个补字也可以当预测的意思。董生免乎哉？他再重复一句，也就是强调希望这个董少男更要努力，更要自勉。吾因自有所感矣，因为你这次到北边去使我有很多的感触，那么请你为我调望诸君之目，请你替我评调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坟墓。这个望诸君就是乐毅被封的一个封号。那么乐毅他本来是燕国的一个名将，可是后来因为受到小人的残害，他奔到赵国去了，赵国就封他为望诸君。后来他也就在那里死了，他的坟墓也就葬到那个地方。所以现在韩愈就交代董少男，如果你到了那里去的时候，请你帮我 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坟墓，并且还要去看看那里的市区，而关于其事，看看那里的市区是不是还有像从前那种隐于市场之中杀猪屠狗的那些豪杰。夫有吸食屠狗者乎？这个屠狗的豪杰就是指的高渐离，就讲到战国时候荆轲刺秦王的那一段，讲到荆轲到燕国去结交了燕国一个屠狗的壮士，叫做高渐离。高渐离他也会玩一种乐器，就是奏，他会击奏。后来荆轲被秦王所杀，那么高渐离就用那个奏来祭这个秦王，没有击中，结果也被杀。所以他这里讲到夫有吸食屠狗者乎，就是讲好像高渐离啊、荆轲这些人不得志，他们都是悲歌感慨之事。如果董少南去的话，那么就希望他能够凭吊一下望诸君的坟墓，还要去看看那里的市区有没有像从前那种隐于市场之中杀猪屠狗的一般英雄，请你替我向他们致意，为我谢月。这个谢就是告诉他，请你为我告诉他们说，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事宜，现在有英明的天子在朝廷之上，你们这些豪杰之士可以出来做官的，不必要隐居，不必要像高渐离那样的隐于市场做一个屠狗之辈了。那么像这篇文章，实际上他是写得非常的含蓄，因为啊，董少南他在失败考场失败之后，悲愤之余要到河北去。可是唐朝从天宝以后，河北的一些藩镇他就不肯听从朝廷的命令，他们常常自己要招纳人才。那么少南要到那里去，自然他是希望啊要被那些藩镇所用。韩愈他写这篇序来送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就含得有讽刺他不应该去效命藩镇的意思。可是他文字上说得非常的含蓄委婉，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以莫逆强人来劝勉董少南，并且要暗示他自处的道理。虽然这篇文章很短，可是也分为三段。第一段讲到董少南因为不得志要去河北，或许在那里可以遇到意气相投的人。第二段就说燕赵的风气习俗固然因地而不同，但是也有时候因时而不同，现在河北的情形未必跟古代的时候一样，所以也就未必能够遇到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人。第三段是说，要董少南为他凭吊乐毅的坟墓，为他劝那些不得志的人出来做官，也就是隐隐约约讽劝董少南 不要去到河北为这些藩镇来效命。韩愈他不赞成董少南前往河北，可是他既然又做这篇序文送他，那就没有说他不应该去的道理。所以韩愈他写这篇文章，他不说现在的河北，只说以前的燕赵，他不说那些做官的人，只说那些不得志的人，说那些感慨悲歌之事。仁义是出于天性，与少南同调相连，那也就是说少南也是仁义之人，那这是劝勉他。而最后他要少南凭吊古人来劝现在的人出来做官。现在我们再要介绍一篇柳宗元的《古牡潭西小秋记》，这也是从柳河东集里面选出来的，是属于杂记类。当柳宗元贬官贬到永州的时候，他的心情很苦闷，职务又很清闲，因此常常去游山玩水来排遣他心中的郁闷。在这个时期，他写的很多的游记